我们最近在讲到谦卑，如果弟兄姊妹下个礼拜你有你在你的生活里面你怎么样的被主光照，光照这是骄傲哈啊，那或者呢你在生活里面你怎么样去操练谦卑，对你带来什么样的祝福，可以来跟我们做见证啊，可以来跟我们做见证。那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谦卑是天国最重要的一个特质，好，那天国里的人都有这个特质，好，我们如果要在天堂里面，除非我们有这个特质，否则天堂对我们没有份。好，那讲到说我们要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好，否则我们断不能进天国。好，那讲到我们如果我们要更靠近神的座位，好，你越想要坐在神的旁边，越靠近他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里面有没有那个谦卑的生命，舍己，好，喜欢服侍别人，好，我们越舍己越能够去服侍别人，主耶稣说这在天国里就是越靠近他的。好，那我不晓得最近这些日子这一个礼拜来你有没有更多的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有没有更多的去要一直去像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小孩子的那些特质哈，那些特征，主啊坐在我的身上，突破自己去操练。好，那谦卑呢，它很多不是像我们天然所想的那样子，哈，跟我们天然的观念很多是不一样的。好，那我就想到说我那时候在好多年前，我想大概是十八或二十年前哈，二十年前呢，我刚开始进入内在生活的追求哈，那有人送我一本谦卑的书哈，那时候我们锡安堂还没有翻译谦卑这一本书，那个谦卑是很小的一本。那我看了就好喜欢哦，我就想要去书房买一些来送给人哈、啊。结果我就去书房问说，请问有没有穆安德烈的谦卑啊？没有，听都没听过。我说，有人送我一本啊，应该有，你能不能帮我尽量找一找啊？然后就找到很偏僻很偏僻的一个位置，好，躲在那个很角落的地方，有一叠的谦卑哈。那个谦卑每一本只有这么小，而且那个书都黄黄的了，已就是很旧，都没有人买了。好，那我就问他，所以那个连卖书人都不知道有这本书，好，因为没有人问津，就是没有人来问要买谦卑的，这是世人所没有兴趣的一个题目。好，那世人所喜欢的题目就是怎么样成功，好，怎么样做一个成功的人，世界上最成功的人。好，没有人喜欢这个谦卑的。好，所以我那时候我就问他说，这一本多少，他说，哦，这个也没有人要，就台币2块钱。一本台币2块钱，我就把所有的都买了。好，我把所有的买了就送给一些朋友。好，我心里就想到，对，世人没有人要谦卑的，世人只喜欢高位，飞黄腾达，成功有名，人不喜欢谦卑。可是这位神的儿子，他来到地上，他的一个印记，他的一个记号就是什么？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没有一点排场。好，所以王宫里的人不认识这位神的儿子来了，神向那些牧羊人显现。那一个婴孩包着布，然后卧在那么脏那么臭的马槽里，天使说这就是记号了，这就是记号，至高者的儿子身上的记号居然是这样，不是说穿着貂皮大衣，好，那都不是，没有一点排场，没有一点那种豪华，就是这样的一个记号，我们神的儿子。可是天使在那说，好，那个他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好，那 这位真神儿子身上的记号，我们要深深的印记在我们的里面，就是知道我们的神喜欢什么。他把天上的谦卑带到地上来，为了要拯救我们，要拯救我们脱离那个魔鬼所发出来在我们身上的那个毒气。那个毒气何等的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好，所以盖恩夫人他说人呢，里人外面最后死的是脾气，里面最后死的是骄傲。人里面最后死的是骄傲，那一样嘛，这其实都是骄傲。因为为什么会有脾气，也是因为我们骄傲，所以会有脾气。所以就是讲到那个骄傲的毒气在我们的身上有何等的深，我们需要知道那个毒气是魔鬼所发射出来在我们里面每一个人身上的毒气。而且呢，是伊甸园里面这个我们的祖宗老亚当，亚当呢，他拣选要跟神一样的能够分别善恶所带下来的结果，就是他的子子孙孙都深深的被骄傲所捆绑。因为他拣选我要跟神一样能够分别善恶，那你有发现所有人类亚当的后代都有这个毒气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很喜欢分别善恶。对，每一件事就是这个人讲得比较好，那个人普通好，另外那个不好，讲得不好，好带敬拜也是好，这个带得不够好，好那我变成在下面好像打分数。好，任何只要一看到人我们就在那分别善恶。我们很喜欢当评判家、审判者，可是神说审判我们的只有一位。那我们为什么那么喜欢审判别人？这个人好骄傲，其实不知道，就是我们里面很骄傲，所以我们会说人家很骄傲。那就是那个骄傲的毒气在我们里面有何等的深啊，远超过我们所知道的。因为我们太习惯过这样的生活，太习惯。我有一次在我们的在新竹，我在带成人主日学晋升造就班，那我就发给他们一篇文章，那一篇文章叫做《更可贵的神恩》。那就是讲到有两个朋友，有两个人，他们是好朋友，一个呢叫马里欧，一个叫安塞摩。好，那他们两个青梅竹马一起长大。那马里欧呢，他的家庭背景比较好，所以他受了比较好的教育，好，那比较好的教育，所以后来呢，他就渐渐的升高，就成为大主教。那安塞摩呢，他就家境比较贫穷，好，那后来呢，他就成为帮人家看马的，好，那个马里欧呢，他就一直越来越有名了，就是到处去讲道，好，到处讲道。那每一次他讲道的时候呢，那个安塞摩就坐在下面，好，他就带着那个欣赏的眼光，好，那个崇拜他、欣赏他的眼光，好，然后呢，充满了爱的鼓励的眼光，好，在那看着那个马里欧，这样哈。那马里欧越来越有名了以后呢，他渐渐他就觉得，就跟安塞摩越来越疏远哈，因为他觉得以我这样一个身份哈，怎么可以跟一个这样子这个是帮人家看马、照顾马匹的人哈做朋友哈，所以他就渐渐开始，以有这样的朋友、这么贫穷的朋友为耻，哈，觉得跟他身份不配，哈，所以他渐渐就疏远他，哈，那有一天呢，那个马里欧讲到呢，他就发现他怎么结结巴巴的，好，结结巴巴。然后后来下次再讲到的时候，他又发现更糟糕了，讲得更糟糕。然后他就看，他就发现下面的观众呢怎么找不到安塞摩，好，那后来他就开始一直去寻找，去寻找，他探问好久了以后，他总算找到，好， 找到一个很脏很破旧的一个马房。好，那然后他去问了以后呢，才那个人就告诉他说，安塞摩呢在好多天以前就去世了。好，那从此呢，马里欧他讲道就变成一落千丈，他从此他的讲道再没有能力了，一落千丈。好，那他才发现原来他的朋友安塞摩所得着的是更可贵的神恩，也就是他讲到之所以能够那么有能力呢，是因为安塞摩常常在为他祷告，安塞摩每一次都坐在下面这样子一直在为他祷告，安塞摩那个爱的鼓励的眼光看着他，使他就越讲越起劲。好，那越讲越有信心。好，那结果当这个安塞摩去世以后，他就发现他再讲不出什么道来了，他就讲到一落千丈。那他才发现原来他自己只是一个空壳子，而他的朋友安塞摩所得着的是更可贵的神恩，因为天堂最大的恩典就是谦卑。这个朋友呢，这个安塞摩他可以那么谦卑，青梅竹马长大的，可是呢他的朋友那么被重用，他以他的朋友被重用为荣。好，他不会跟他朋友比较。好，那他也不会嫉妒他的朋友，甚至他的朋友冷落他了，他也不会受伤害。好，他就是以他的朋友可以这样被重用为他的快乐，然后他就衷心的为他的朋友祷告，这成为他的快乐。那这是一种何等的恩典啊！所以这个叫更可贵的神恩，他得到这种恩典，不嫉妒，而且那样子的衷心的为朋友祷告，让他能够被使用。好，这是何等的谦卑的生命。那马里欧发现他自己只是一个骄傲的空壳而已，没有人家为他祷告，没有他的朋友那种祷告的能力，他根本完全没有什么，他根本什么都没有。好，那我们在罗马书12章那里讲到，他说要与爱哭的人同哭，好，与喜乐的人同乐，与爱哭的人同哭。好，我们很容易与喜乐的人与爱哭的人同哭，好，因为很可怜他嘛。好，可是与喜乐的人同乐很不容易。好，很多人没有办法跟人家喜乐，我跟他一同快乐。他总是当别人很得意的时候，很被祝福的时候，他就会嫉妒，他就会不舒服。好，我以前在新竹的时候，有几位弟兄告诉我，他说当他看见别的弟兄比他晚来教会，好，可是却追求的比他跑得更快，好，他更快被圣灵充满，然后就有很多的恩赐，哈，那很被重用。他说呢，他就会嫉妒，他里面就不舒服。好，那感谢主，我们的弟兄很诚实啊。好，可是我就发现说，哇，真的在人的里面，那种嫉妒、增进嫉妒是何等真实啊！那都从我们的骄傲出发的。我上个礼拜讲到说，一个真实的谦卑呢，就是满足于我的地位，满足于神创造我，把我安放的地位，好，满足于神创造我的这个高矮胖瘦，满足于神创造我的性别，好，满足于神创造我的这个把我放在这样的家庭或那样的家庭出生。好，满足于神给我的一切，给我的 IQ 无论高或低，好，满足于神给我的一切，这就是像安塞摩一样谦卑。好，那一个真实的谦卑就是这样。好，可是人那个撒旦的毒气在人的里面 骄傲所产生的那个自卑感。那个自卑感呢，常常就是喜欢跟人家比较，要把别人压低下去。只要别人被称赞，别人被高举，别人被使用，就不舒服，就不舒服。好，那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接受这就是我，乃要知道这是魔鬼射来的毒气，我不接受。好，那我在那个新竹就给他们发了这一篇文章给我们那一班哈，那一班他们看，看了以后呢，有一位弟兄，他就来找我，他就跟我说，说江姐，我怎么办？我看了这篇文章以后，我知道谦卑是更可贵的神恩，可是我还是羡慕当马里欧，我还是不想当安赞摩。他说我怎么办呢？就说我里面的骄傲是何等的深啊，深到无可救药的地步，明明知道这个是撒旦的毒气，那个谦卑才是更可贵的，可是我不羡慕，我也不要做安赞摩，我还是羡慕当马里欧。那这个弟兄呢，他没有停在这里。好，很多人听了一篇讲道，然后就觉得哇，压力好大，我做不到，然后就停在那里，太可惜了。你不要停在那，神的道没有不带给我们压力的。你看耶稣在地上讲道的时候呢，哇，他们就怒气前胸啊！保罗讲道的时候，他们就耳朵塞耳朵啊！为什么？那个道审判了他们，那个道给他很大的压力，所以他耳朵蒙起来。你看那个道给他多大压力啊？那是不是神不喜欢他们啊？神不爱他？不是，神爱他们，借着他的道要来洁净他的百姓，可他们不要，他们拒绝这道，所以就有压力。那感谢主，我们这个弟兄呢，他没有停在这里，他就开始找他的那个空堂的时间。好，他的下午那一天下午整个没有课，他就来到教会。好，来到教会就自己来跪在讲台前，在那一直呼求神，主耶稣你一定要救我，主耶稣我里面的骄傲何等的深啊，你一定要救我，我里面的骄傲深到无可救药，连这么好的、这么美的谦卑、这么可贵的神恩，我都不羡慕。主啊，怎么办？你一定要救我！好，他就这样一直的呼求神，主，我对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好，我那个骄傲的本质多么深，你要救我！好，他就这样一直的呼求神。不是只有那一天，他从那一看了那一篇文章以后，他每一天只要他没有课，他就来到教会，就在那呼求神，一天一天一天在那呼求神。这样我不知道过了几个月，过了几个月以后，有一天，有一个弟兄就跟我讲哈，就说那个跪在前面那个弟兄，我给他讲叫做 A 弟兄哈，他就说 A 弟兄哈，跟我讲了一些话，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好，我觉得那些话很叫我受伤。好，这样，那后来我就跟 A 弟兄讲，我知道那些话是 A 弟兄爱他而对他说的，但是变成现在这个弟兄呢，对 A 弟兄有不满，他觉得那个话很叫他受伤。好，所以我就去跟 A 弟兄讲说，那个弟兄呢觉得你说的话呢，好，他没办法接受，他觉得他受伤哈，那你就去多爱他一些哈，我就说你就去对他好一些，多爱他一些这样。那我没有想到，这位 A 弟兄居然给我的回答是说，这个 A 弟兄他马上就祷告，我跟他讲完以后。他马上就祷告说，主啊，求你赦免我，因为我的话语不完全而伤了我的弟兄，主啊，我想我一定伤害了更多人， 求主你赦免我，然后就这样祷告。他的祷告叫我吓一跳，因为我觉得那是那一位弟兄，就是也是骄傲嘛，骄傲，所以人家好意对他的劝勉呢，他无法接受，而且反而还觉得受伤。好，那可是这个 A 弟兄，我想他一定会回答我，就是说，我想 A 弟兄的感觉应该是觉得说，哎呦，我为他好，跟他讲的话，他居然还来传道人面前告状。好，我想他的感受也许会这样，所以他居然一点没有，好，也没有对我说，哎呀，我其实说那些是为他好啊，哈，什么都没说，他就只是这样跟主祷告，说主啊，赦免我，因为我的话语不完全而伤了我的弟兄，我一定伤了更多人，这样祷告，求主赦免。你知道他的这个反应呢、哦？叫我好受感动，而且那个感动哦，维持了好多天，就是一直很深的感动在我的里面，那么深的感动，因为我发现，如果是我会回答说，哦，我是为他好而说这个话的，我觉得我没有像他这样的反应，所以他这种谦卑的反应呢，光照了我，深深的光照了我，使我更深的在主面前求那个谦卑。我觉得我没有。好，那你看一个谦卑人的话语或者反应，就会带给另外一个人祝福，一个谦卑的人就可以换得另外一个人的生命，那个感动到现在我还可以感受得到，就是像那么深的 touch 到我的心，一个谦卑人的生命。哎呀，我才发现说，原来这些日子他在主面前的祷告，主做成了这样的功在他身上。那他是一个博士班的学生，他们班上的人说他是他们全班最聪明的，所以他以前呢讲话口气态度都是很骄傲的，很骄傲很狂的，可是后来他们的同学们都发现他变了，连说话的态度口气都不一样了，都变了。所以弟兄姊妹，谦卑不会忽然间临到我们身上，那是需要经过我们迫切的来求，迫切的求要主赐下，我们才能够得着的。好，那谦卑它不是一种不只是一种美德啊，是一个美德啦，有也好没有也好，不是的，谦卑乃是一种内在的生命，是一种基督在我们里面所散发出来那种内在的生命。他谦卑不是说啊讲话小声一点就好啦，啊，或者啊这个好像我排队都排在比较后面啦，啊，就表示比较谦卑，啊，有时候那是因为我们内向或者我们胆小。那可是那都不叫谦卑，谦卑是一种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那种内在的生命。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哈，在马太福音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25、26节，还有29节。
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好，谢谢。
29节。
嗯，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好，谢谢。你看耶稣哈，在这里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个人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应该说好骄傲哦，是不是？好，谦卑不是你外表所以为的， 你看那个摩西在那个旧约那个那里讲到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好，那谁写的？摩西写的耶，对不对？所以摩西非常谦卑，因为那是圣灵感动他写的。如果是我们呢，我们就说，哎呀主啊，不行啊，我这样写人家会觉得我好骄傲，这就是我们的骄傲。骄傲的人呢，或者说自卑感的人呢，就常常会感觉到，常常意识到我很怕别人怎么想我，别人怎么看我，别人怎么说我，那个我的感觉好强哦，总是感觉到我。一个谦卑的就是无我，没有我。好，所以他不会很在乎别人怎么看我的，他就是在乎顺服，顺服听话，是主怎么说他就怎么去做，所以他就写上去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主耶稣也是，圣灵在他里面就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就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说，哎呀，这个人好骄傲哦，这个人很不谦卑，有时候是因为我们很不懂，我们正是自己的骄傲，所以会这么会论断。谦卑是一种内在的生命，它不是外表有没有说什么话就来代表他是不是谦卑。当然啊，这句话如果从另外一个人口中说出来，可能就是表示他的骄傲，同样的一句话，可是从这个人口中说出来，他是在讲实话，而且有时候就是神要他这样讲。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听人做见证也是，有时候你可以知道那个人做见证真的是神要他这样说出来的，为了要造就别人。可是当然也有的人做见证就是很喜欢高举自己，不一样的。可是只有神会来判断，我们要留意。好，那这里你看耶稣他是在什么一个状况下说这个话。好，在20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终不悔改。好，这里耶稣就是在这里哈，行了很多异能哦，可是人家还是不悔改，讲了很多道，人家听不进去，不接受。好，就在这时候呢，你看耶稣说什么话？25节，26节，耶稣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耶稣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就说父啊是的，你的美意就是这样子，就是叫一些聪明通达人呢，就是没有办法明白，只有那些婴孩才能够认识你。好，所以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就是让这些人拒绝我，这就是一个谦卑的生命。他被拒绝，他说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那而且呢，耶稣还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穆安德烈呢，他给谦卑下了一个定义，我觉得非常好。他说啊，谦卑就是内心完全安静，没有烦恼，永不急躁，或者恼怒，或者发怒，或者伤心，或者失望。他就说谦卑就是他里面不会恼怒，或者发怒，或者伤心，或者失望。好，谦卑呢，他就是不期望别人特别要为我做什么事。好，他也不因着别人不为我做什么事而觉得奇怪。好，那谦卑呢，他就是不怨恨，好，不存报复的心。他就是没有人称赞我的时候呢，或者是在我受责备或者被藐视的时候，我心里有平安。好，那谦卑呢，就是在主里有一个蒙福的家，在那里我能够进去关上门，在隐秘处跪在我天父面前，在上下四周都有烦恼的时候，我有平安，我像浮游于一个平静的深海上。 这就是一个谦卑。所以谦卑是不是讲一个内心的状态，是一个里面的性格，是一个里面内在的一个生命。它不是一个外表说，哎呀我不会，哎呀我都不会。可是事实上很希望人家说，哎呀你好能干啊，你都好棒啊，这样。它不是一个外面，是一个里面的那种生命一种性格。所以我自己也发现，那个谦卑其实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只有我们一直的连于他，一直的连于他，否则我们不会有谦卑的。我自己深深的体会到，我就是跟主祷告说啊，我只要一分钟没有住在你里面，我随时都可能发脾气，我随时都可能犯罪。就是我必须很虚心的一直连于神自己在我里面的这位羔羊。只要我没有虚心的连于他，哦，忙于做这些事啊，哦，处理那件事啊，很容易一个脾气你就可以出来了。你很容易一个急躁就可以出来，所以我发现我们多么需要主自己，我多么需要来连于他，否则我随时都可以，都可以这样，都可以发出脾气来。那这里讲到谦卑，就是不期望别人要特别为我做什么事。好，你看，像我们很多时候，也许我们媳妇熬成婆啦，哈，或者我们开始娶进了一个媳妇啊。好，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哦，这媳妇应该开始煮早餐给我吃了，好，或者应该帮我洗衣服了，好，我们就是常常期望别人应该要为我做这个事，好，啊，或者呢，我们就觉得说，哎，我的小家长应该要来探访我，我的牧师应该要为我怎么，好，我们常常期望别人要为我做什么事。可是他说谦卑不是的，他不会期望别人要特别为我做什么事，也不会因着别人没有为我做什么事而觉得奇怪。好，那还有呢，谦卑就是在没有人称赞我的时候我心里平安。好，还有呢，我被责备被藐视的时候我心里平安，这就是谦卑这个里面的状态。你看，被藐视被责备，常常我们里面就气就冒上来了，对不对？或者被藐视，我们就想要报复回去。好，哎，他不是，他说我心里平安，这就是一个蒙福的家，里面有一个蒙福的家，随时都可以进到里面来关在里面。所以谦卑是一个里面极深的平安，那就神自己的生命。那耶稣讲这里，他说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就是耶稣所受的这些重轭，这些对待我们都要负。我们不会觉得奇怪，他怎么这样对待我，对不对？耶稣说世人若恨我，所以世人当然也会恨你们嘛。所以当别人这样对待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觉得奇怪，要负他的轭。只是说在地上是被藐视被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所以我们在地上，我们被逼迫，我们应该觉得理所当然。你被家里逼迫，家人逼迫，好，或者你发一张福音单张给别人，别人呢就把你丢掉了，嗯，揉一揉，然后把丢在地上。你应该不要说，哇，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好，你应该觉得他这样逼迫我是理所当然的，要负他的恶。很多人都没有在传福音上去负神的恶，就很怕跟人家传福音，很怕被拒绝。我们应该要常常学习去跟人家传福音，去传，去对陌生人传，好，啊，不怕被拒绝，被拒绝没什么关系，你脸皮就越来越厚，而且渐渐你就不以福音为耻，你觉得能够被拒绝是一个荣耀，因为我的主，我开始有负一点他的恶了。负他的恶，还有呢，学他的样式，学他那个柔和谦卑的样式。他说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得享安息。也就是说，一个谦卑的人，他里面是最快乐、最有安息的，最快乐的，而且不容易被惹动。 那你羡不羡慕？我想我们都羡慕，对不对？一个谦卑的人最不容易被伤害了，因为他那么低呢，他不容易被敌人的箭射中。所以谦卑何等大的恩典，为什么讲到最可贵的神恩？好，那可是呢，谦卑他不会忽然间掉下来，他必须成为我们努力追求的目标，要努力的追求，谦卑才会临到的。好，那我们要在我们的口气上、态度上，不要跟世人一样的样式，因为魔鬼把这个骄傲的毒气吹在这整个的世界，所以你会发现整个世界都是在走骄傲的路线，每一方面都大家都是在追求，都是那个骄傲的样式、骄傲的态度、骄傲的口气。哦，这件事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好，这是很习惯的人的口气，对不对？是人的口气。好，但是我们一个越认识神的，我们应该就是说，哦，我愿意去做，但是我很需要神的恩典，对不对？那就没问题。好，啊，凡事神要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凡事依靠他的，过一个谦卑的生活。你看主耶稣在地上，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里面虽然很少讲谦卑两个字，可是约翰福音最表达出耶稣基督的谦卑的生活。好，因为耶稣一直讲，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所说的我所做的都是父要我说，父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父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算不得什么。好，他就一直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我不，他就一直我不是什么 ，I'm nobody， 我什么都不是。好，父不要父没有要我做什么，我就不能做什么。他是一个神的儿子，与父原为一，可是他在地上活出一个生活的样式，让我们可以效法学他的样式。就是这样，我不能，我什么都不能，但是我要一直连于神。他就是要我们过这样的生活。那我们要谦卑呢，我们第一个就是必须要先感受到主啊，我如果没有谦卑我会灭亡，先知道这个严重性，先知道我那个骄傲在我的里面是多么可怕，以至于我们才会产生一个迫切的呼求。好，那主，我实在恨恶我里面的骄傲，我如果不谦卑像小孩子，我真的没有办法进天堂。好，我会灭亡的，所以主啊，你一定要救我，把这个里面的这个骄傲的毒气你要除掉。好，那我们一方面祷告，一方面需要操练，在我们说话的口气态度上要操练。你有发现有些人讲话的口气就是这样，那个表情态度就是很高傲的那个口气。我不会学，但是我实在常有看到这样子的人，好像你们在办公室会看到更多哈。好，那我们要操练，好，操练在我们的态度对别人的恭敬。还有我们的说话的口气，好，不要充满了世界这种骄傲的口气，不要学这种样式，要去操练。好，那谦卑它虽然是一种里面的生命，但是要借着我们外面对人恭敬，好，对别人的顺服，对别人的谦和柔和，借着这些不断的去操练，会帮助我们更卑微下来。就是常常把自己当作是最小的，要常把自己当作最小的，特别当我们年龄越大的时候，要学习一直留意 把自己当作最小。这样年龄越大，有可能我们的经验都比他们多，哈、哦、啊、我们走过的路比人家走过的桥还多，哈、哦、很。哦、走过的桥比人家走过的路还多，哦、很多 老年人就喜欢讲这个话，哈、哦，好、哦，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哈、哦，就老年纪大的喜欢讲这样话，但是我们要留意，尽量就是使我们的话语要谦和，世人所讲的那一些骄傲的那种话语、那种口气，我们不要去学。学习去恭敬众人，这圣经上讲的要尊敬众人。好，常常留意去顺服别人，好，还有去服侍别人，这都是一种谦卑的操练。好，还有在我们的里面常常学习倚靠神，常常跟主讲，主我不会，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帮助。好，常常倚靠他。那这样的去操练，都会使谦卑不知不觉一点一滴的成型在我们的身上。里面外面都要操练，对不对？我说里面的操练是一种常常承认我算不得什么，我算不得什么。所以当别人骂了你一句，或者别人教训了你一番，你就说谢谢你，谢谢你。你常常学习这样。谢谢，感谢别人所给你的教导教训，会帮助你谦卑下来。因为常常觉得说，你算什么？哈，我比你还知道。哈，啊，我只是不跟你较量而已。好，但是有的人嘴巴不说，可是里面的态度是这样，里面好多，里面很多话要说。对，你如果常常有里面很多的不平啊、埋怨啊，很多的那个里面有好多好多的这个话要说啊，只是没说而已啊，哈，这个谦卑永远不会成型在我们的里面的。但留意里面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所以里面平静安稳。留意里面自己的反应如何。好，有时你里面没办法控制，但是好像有一件事来，你快要被惹动了，你马上说：“我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他对我说话。”我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他这样对待我。好，我就是这么骄傲，我需要多多的被骂的，我需要多多的被人家这样骂的。你好，那。我们如果这样子，会很帮助我们那个里面那个骄傲的毒气就一直失去了，一直出去了，一直出去，而且那个毒气有时候进到我们里面很深很深的地方哦，那是需要经过你流泪在主面前迫切的悔改，憎恶这个骄傲，然后求主来除去，才有主才会一层一层的拨开你里面的那个毒气，让它毒气出来。那，里面要注意，外面要操练，要学习去服侍别人，恭敬别人，好，常常去顺服别人，好。那像有一位妈妈，她就说哈，她说她有五个孩子，好，那孩子常常会哭啊闹啊这样，好，有时候她就好气啊这样，好，被孩子。做父母最容易被孩子惹动哈，这样。那他说，哎，可是哈、哦，如果他花时间亲近神一个小时以后，哈，他说在主的同在里呢，哎，看见孩子在哭啊闹啊哈，哦，他就很温和的这样去给他擤鼻涕哈，这样。那所以等候神，花时间亲近这位在我们里面的这位羔羊，很帮助我们。一直下来，越来越有羔羊的形象。好，我们今天刚刚Esther 带我们在唱，好，那个我深深的爱慕真神羔羊，哈，我敬拜这位羔羊。好，我心里就想到，我们不可能在我就想到那一位婴孩卧包着布卧在马槽里。好，那 我们不可能看见那个婴孩呢，可是周遭却是一群很骄傲的人在那敬拜他，不可能的。如果我们认识我们所敬拜的是这一位羔羊，是这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么谦卑的一个，我们一定会一直谦卑下来，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常常亲近这一位羔羊，在我们的里面，他会帮助我们整个人就这样一直下来，就像我们上个礼拜讲到，那个撒旦就是要一直高，一直高，可是神就是一直低，耶稣就是一直低，低而又低，低而又低，存心低，存心顺服，存心死，存心谦卑，就这样一直低。那结局很不一样，对不对？结局一个是落入深渊，地狱的深渊，一个呢是升为至高，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的名。那所以呢，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在亲近神的时候，好，例如有一件事很愤愤不平，你要么你可以借着感谢赞美让那个气出去，可以借着来亲近这位谦卑的羔羊，亲近他，亲近他，哎，你发现你的气焰就这样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一直下来。好，有时候我带的服事很多，好，那很多事要解决，很多事要处理，好，那很忙，很忙的时候呢，有时候不知不觉里面就会急起来，好，就会有一点着急，好，但那个着急呢？为什么我们有时候有些人如果这样，那个没有等候神哈，到后来你就会很容易肩膀酸痛啦、压力。我记得我刚开始出来服侍主的时候，到晚上要睡觉前呢，我常常就觉得肩膀好酸哦，全身好酸。后来我自己更多的等候神，我才发现我那个是自己在承担很多的压力。等于自己在承担很多的压力，讲到是很大的压力，然后很多事都不懂，刚开始出来服侍主。好，那可是呢，后来神就要我好一直操练安息，操练安息，特别是有时今天晚上要讲到，他就要我这个下午去洗衣服，他要我放松，是吧？他要我放松 ，relax， 洗衣服是个 relax。做家事嘛，做家事是个 relax。当然妈妈不一样了哈，妈妈家事变成她很大的重担了哈。好，那可是我们不是，我们没有那么多家事哈，所以我们的比较是精神上的负荷很重。好，所以然后去做家事，好 relax， 好，然后再来等候主的时候，主人忽然间就把一天信息吃下来。好，那这样常常操练安息，有时候我在亲近主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自己本来没感觉自己有潜意识的一点点的压力跟紧张，自己没感觉。可是当我在等候神的时候，一段时间以后，我就发现里面一个运行的气啊，就这样一直下去，一直下去，一直下去，就到那个腹部那里很低很低，我整个变得好轻松哦。那我才体会，原来我刚刚有一些紧张在我的身上，有一些紧张在我身上，那个就变得好轻松。那我就体会说，哦，对哦，那个不倒翁为什么不倒？因为他的重心很低呀，重心很低。所以我们也是，如果我们神，我们为什么会紧张会压力？就是我们有开始骄傲了，觉得我靠我自己可以做什么，就是开始靠自己了，不够说。主啊，我永远不能做什么，我就是一直依赖你，那你就低下来了。所以我就很感谢主，借着这样操练，好，使我们可以越来越承担很多的事，可是里面越来越有安息，越来越有安息。像我们前阵子好，那个我们需要付117.5万，好，那可是我们一刚开始的时候，主就给我一个话，就是说我们会一次就付清，好，那可是你越要到靠近的时候，好，我不敢紧张，我就是一直相信说主，我相信你，主我相信你，我不承担什么，好， 那有时人家问我说，你们教会建堂现在有多少钱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刚去外面服侍回来，我也不知道。那可是呢，主到时候他真的 他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就，事情就怎么成就，他真的就让我们一次这样付清。他太奇妙，政权必担在肩头上，担在谁的肩头上？这个婴孩，这个包着布卧在马槽里的婴孩，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然后呢，他讲到他的平安，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就是他统治万邦。好，可是什么时候这个人的心愿意让他统治，愿意让他的政权来掌管的时候，你发现他的平安就加增无穷，这个人的平安就加增无穷。所以谦卑何等大的祝福，当我们愿意真实的下来让他掌权作王，凡事倚靠他，好，不急躁，不烦恼，好，那就是这样的信靠他，你发现他的平安加增无穷，而且他各方面带领的何等的美善，何等的好。这是天国，天国赐下一个婴孩来，他要我们学他的样式，那样一个安息的婴孩，处在一个这么臭的马槽里，一样那么安息，一样那么安息。好，才一出生，世人就开始要杀他，要抵挡他，他一样那么安息。那这就是一个真实的谦卑，是一个理念的生命。我看看我能不能把这张再另外再打出来，再发给大家。穆安德烈的这张谦卑，好啊，非常好，你可以贴在你的墙壁上，贴放在你的这个你的桌子上。好，也许如果我们觉得自己这一方面特别软弱，可以每一天念一次，每天一早上起来念一次。谦卑就是内心完全安静，没有烦恼，永不急躁。说好，把我的烦恼交给你，好，这一天的烦恼都交给你，好，不存报复的心，不怨恨，好，主把这些怨恨都钉在十字架上，好，那我们下一次要继续讲，今天我们先停在这里，就是求主要把这个谦卑成为我们一个迫切祷告、迫切追求的目标。否则他绝对不会临到的。还有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下你在祷告什么。好，如果你在为谦卑祷告，主啊，我要谦卑哈，我要谦卑，把我里面的骄傲毒气赶出去，那主真的会垂听祷告，他真的会开始兴起那个环境哈，让你那个非常生气的，好，然后或者让你非常羞辱的环境来，他真的会就是借着这个把谦卑坐在你身上。你要不要？啊，你要当马里欧还安塞摩？好，那会不会因此不敢祷告啊？谦卑要坐在我们身上是需要受苦的。为什么？是谁在受苦？就是那个骄傲的我在受苦吗？那个骄傲的我不不挑啊，就是受不了啊，受不了那个谦卑的地位啊。可是没关系，你就让他噗噗跳，好，他就是需要让他跳出去的。好，那所以你要为谦卑祷告，你要留意，神开始兴起一个环境来，让你受羞辱，好，让你被忽然间被大骂一顿，好，让你被贬低下去，被贬低下去。人家说，哦，主啊，我感谢你，在这里我有一个蒙福的家，我要关在你的里面，在我里面有平安，我要像浮游于一个平静的深海上。你要这样跟主讲，这个叫操练。谦卑是需要操练的，没有一祷告，哦，为我按手，然后就谦卑的灵进来了。没有，谦卑不是借着这样来的，谦卑是借着 神兴起环境来把你那个毒气烧出去。好，那烧烧烧，那个毒气才会烟才会出去的。好，所以我相信这些日子主一定会兴起这样的环境来，我们要感谢。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每一个环境来临的时候呢，你先一直感谢赞美，为这个环境感谢赞美，你为这个人感谢赞美。好，那你会发现不知不觉你会像我今天讲的那个弟兄一样，哎，居然听到一个这么惊讶的消息，惊人的消息。好，那怎么对我这种反应，我为他好他还这样子对我，你发现你里面的态度反应居然变得这么不一样，这么不一样，就还更谦卑下来，发现主，我一定伤害了更多人。好，何等可贵的神恩，愿这个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